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今天的财富自由行，我是薇薇，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一开始听到这个温暖的旋律，是来自范玮琪所演唱的《我们的纪念日》。今天财富自由行哦，健康生活、财经大小事和大家分享，也要提到的确实就是一个比较温暖的故事喽。
我的心忽然又火了，从再见到你的那。激动，只是在习惯自我保护后忘了。想聊的故事太长了，反而就都沉默的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都沉默的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过得更好。我用寂寞来惩罚我，看着你走过，要什么当时不说，此刻能有你倾听我心情的转折，那是种告解以后让人想哭的快乐。嘿耶，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过得更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我觉得要透过阅读来关心我们的生活，尤其是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今天邀请到是宝瓶的编辑丁慧伟来到节目当中。慧伟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好。
邀请到慧伟其实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我和我的失智妈妈，其实大家听这个主题啊，就可以联想到，当然就是跟自己家人的相处，尤其是遇到自己的家人可能有些疾病，甚至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失智症的困扰，其实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巨变哦。那我其实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年龄层不尽相同，于我个人而言啦，我的父母大概五十几岁，虽然听五十几岁哦，就是已经超过五十了，但是以现在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来看，他们还算是身强体健。
对，
但是我刚才跟慧慧分享说，我惊觉我的父母啊，身体好像不似以往，大概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包含他们出去玩啊，走路就比较慢，是不会说真的行动不便，但就是比较慢，会容易累。那甚至常常爬楼梯就是要等他一下。以往我们走路速度，我们家走路速度颇快的，现在好像不能这么快了。然后那时候我心里
更明显，
对，我心里就有很大的冲击，就是惊觉父母老了的这个事实。因为在此之前，我都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因为我是小孩嘛，我爸妈就会帮我，对，他会帮我。现在不一样了，父母会需要我们的帮助。
对，
不管是刚刚讲到说生活移动上面，或者是很多生活小细节，例如说他觉得这个字太小了，可以给他放大一点，或者是你这个影片跑太快，慢一点，那眼睛花哦，就是很多小地方你就会开始感受到那一点变化。虽然我是不至于因为这些变化就觉得很恐惧，但是我就觉得说哇，面对未来的跟家人的互动跟相处，可能要多更多的关心跟了解。那慧伟可以帮我们谈谈说，其实像这本书它主要还是谈到跟失智症的母亲的这一块，
对。
那我想因为失智症还是有些特性，它不像说我们刚刚讲说身强体健，说有些人是身体不方便，行走不方便，那很明显哦，失智症其实很多时候它是身强体健的那个状态不是相同。这本书它的内容啊，其实我想也是琢磨这一点，包含就是说自己身为儿女哦，看到父母有变化的一个冲击跟调试。这本书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他的那个标，他下面那个像书封吗还是什么，他写说我的妈妈渐渐的成了我的孩子。那之前有一个广告，就是他也是讲那个照顾长者的，就是好像忘记是谁拍的，但他就是一开始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男明星在照顾个 baby， 在那个孩子，你想说哇好温馨的稿，就画面一转哦，原来那个是他爸爸，他就是用那种形象化的方式，就是他爸爸已经年长了，就
跟你把爸爸当成 baby，
对，像一个孩子一样，像儿子一样的照顾。
真
的，我们能不能帮我们谈谈，像这本书其实从作者的这个叙述的视角，有期待让大家去更应该说提前去体会到那种感觉吗？
对，其实我和我的失智妈妈，主题是这个作者他这是女儿，她写陪伴失智妈妈，失智的母亲从轻度中化病情，最后加重变成重度，直到过世的这个过程。但是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可以从长照这个观点来看，失智是我们长照过程当中会遇到的病症之一，但其实这本书你可以看到他在长期照顾陪伴妈妈的过程当中，和妈妈的互动，还有妈妈生病的妈妈她的需求，你要怎么样去谈。然后还有另外一点，我们等一下也会谈到很重要的一块，其实是这本书我们想要鼓励推动读者来了解的，就是身为一个陪伴者照顾者，我要怎么去面对自己，我在陪伴这些生命的家人之余，我要怎么来陪伴自己，这很重要。其实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作小雅她的感受，还有我们自己阅读之后的心得，都是一个照顾者，我们真的要把自己过好了，才有更多的能力去照顾需要照顾的家人。
是，我觉得也是要把那个目光放到自己身上啊，就是说在陪伴自己亲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定都是有舍有得，但是那个生活是有一个很巨大的转变跟转换，那怎么去因应，有的时候你是因应不了，有时候是心态上其实调整也很重要。
对，
其实我想在一开始我看书的时候，我觉得很冲击的点就是说当然这个作者的视角就是可能也是相对不像我这种二十几岁了，可能都已经 中壮年之后了才惊觉要照顾这样子的母亲、嗯、那其实我就有像台湾现在的现象，人家不说什么老人要照顾老老人吗？
真的啊，这本书就是描写这样子的、啊、
我觉得好辛苦，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我五十几岁六十几岁要退休了，我想要过一个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
终于有一个自己的人生了，
对，可是你惊觉你自己的亲人需要你的照顾跟照料，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难，
其实很轻松的事情，
对、啊、就你忙了大半辈子，结果你发现你人生可能剩下最后二三十年你还得照顾你的可能生病或者是需要被照顾的家人。
对啊，对，像这个作者陆小雅、嗯、她写这本书她是六十出头，嗯，那她其实写的就是老人照顾老老人，嗯、哦、她在六十岁的时候退休，嗯，然后决定回家陪伴照顾他的妈妈，他妈妈已经七八十岁了，嗯，所以他其实是二度退休，嗯，他五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退休，那时候他还有雄心壮志、嗯、他和朋友创立了一个照顾弱势孩子的公益组织，嗯，有很大的发挥他的梦想、嗯、还有他是一个写作者，嗯，他有这么多事情，这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做，嗯，但是这时候他发现妈妈的病况越来越严重，嗯，已经不是简单的忘记关火啊，然后把钱藏起来、
嗯、找
不到啊，这种情况了，越来越严重，所以这时候就在六十岁生日那一天，他决定了，他就二次退休，嗯，然后这次退休就是回去家里，然后书里面其实除了他自己的故事，他有讲到有一个朋友是老师，嗯，然后在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退休之后本来陆小野还要帮他想要鼓励他写书，写出自己的经历的，嗯，但是他就决定回去先照顾他生病的妈妈，嗯，想说照顾一段时间再慢慢发展自己的退休生活，嗯，可是照顾到后来妈妈过世不久，这个老师发现自己的癌症，
哦，又再度错过最好的时期。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其实所以其实像刚刚提到，有很多人在可能在我还在工作的阶段，我还是一个很有活力的阶段，或是退休之后了，年纪更大一些了，嗯，其实就会也会面临像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嗯，哇，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啊，真的在台湾应该也是非常常见的啦，嗯，尤其是我们可能亚洲国家哦，大家对于家庭照顾的这个关系是像很紧密的，对，甚至有些人就算还没有退休，他可能按退休状态五十几六十几，他可能也要肩负着下班回家就必须照顾家人的这种比较辛苦的状态。
对，其实我有亲戚也是在面临这样的情况，
想想就觉得很累哦。但我想其实在里面呢，啊，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阅读起来哦，嗯，是心情会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也许对很多正在照顾自己家人的这些读者来讲应该算是蛮有共鸣的，因为很多场景应该是极其类似，
熟悉的，
对，因为就是照顾，我觉得有的时候很挣扎的点就是说你自己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嗯，可是你要照顾的这对象一定是你很爱的家人，不然你就干脆撒手就不管了，那一定是对你来说也很重要的一个对象，所以你会愿意花时间或者是放弃自己原本想做的事情去做。那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也请会有帮我们谈谈，就像刚刚讲到的，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规划，嗯，可是一遇到家人突然像刚刚讲到说生病了，得失智症了，或者需要照顾了，那个转换好像都是迫不得已，可是心态要怎么调整呢？就反正其实我觉得我们理性都知道说对啦，还是得我来啦，你知道要自己放下一些自己在乎的东西也很难，
真的很难，所以，嗯，这本书我们特别要推出来，我觉得很珍贵的地方就是，嗯，因为陆小雅她是几十年的编辑出身，他，嗯，写作者，他文笔非常好，嗯，所以他是理性与感性，哦，兼具的，理性和情感兼具的，去不但是描述这个过程这个病况，更重要的是他非常真实而且具体的说出了自己经历的这些挣扎，嗯，这些害怕，这些不安，这些失落，因为一方面他看着妈妈失智慢慢的忘了自己，忘了孩子，然后忘了自己，嗯，这种失去母亲的失落，嗯，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还有自己人生的失落，他把这些挣扎很非常具细迷的实际的情况写在里面，嗯，那他一开始也是想说，因为他毕竟还有弟弟妹妹，啊，可以家人一起分担，嗯，所以一开始对他来说这想象中好像不是 那么的困难。
嗯，对啊，大家一起做嘛。嗯，
对，觉得哎，退休了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回去陪伴母亲，但是其实人也都人心都会累吧，身体会累，心也会累，
啊，
尤其是失智者，他其实因为他是认知功能退化，
嗯，
所以有很多情况其实不是他能够控制的，
嗯，
然后你会感受到你可能已经全心全意在照顾他，我什么都为你付出了，
嗯，
结果你还骂我，
效果还不好，还被抬头骂，
还被嫌弃，对，或者是我可能他说有一年他的行事历上不是写说陪妈妈看病，就是陪妈妈怎样，充满都是妈妈，
嗯，
那自己其实慢慢失去了，当他意识到这个情况的，其实是很恐慌的，他曾经也一度想要逃走，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妈妈我要逃走了，
嗯，
但是那一篇他其实是因为这个触发而经历过很多的思索，他发现了自己会有罪恶感，
嗯，
因为我们都会想妈妈需要我照顾，家人需要我照顾，
嗯，
我竟然想要逃走，
这感觉好像
心态很不孝，
心态很不应该，
对，会有罪恶感。但是这个陆小雅他因为他也有心理学的背景，
嗯，
好，所以他会跟自己去看自己这个罪恶感，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的念头，
嗯，
所以我们去接受自己有这样念头，这是很自然的过程。那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第一个你需要自己发泄的管道，比如说写作，
嗯，
就是他一个重要的管道，然后另外他也会上网啊去寻找一些支持团体，同样是失智者照顾者的支持团体，或者是一些长照的支持，
嗯，
有一些般的对话，你就会发现他发现啊，原来我的情况不只是我一个，
嗯，
不
对，
我不是自己一个人，
嗯，
等等的这些，或是阅读一些书籍，就对他来说其实是给他一个很大的支持。他说就像这种照顾的过程就像过河一样，
哦，
你渡过这个湍急的河流，中间你需要踩石头嘛，
嗯，
那这些支持的团体啊，书籍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事情的管道，这种就像一个支持你过河的石头一样。
嗯，哇，我觉得那个过程很挣扎的，尤其像刚刚讲到说，
嗯，
最后决定说啊，我就是来照顾我自己的父母亲，然后可能要放下自己原本可能熟悉的生活模式，当然都会有一些很巨大的变化，并且很多事情是你做了，嗯，知道很困难。那我觉得像刚刚慧伟有提到一个重点哦，因为我们这次谈的是一个失智症的妈妈嘛，失智症的家人，
嗯，
我想中间例如说身为女儿跟母亲之间是一个很紧密的母女的互动，可是刚刚也提到说以失智症的一个症状，她可能就会忘记你是谁啊，她也忘记她自己是谁，
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看这本书觉得最难受的，
心酸的，
对，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我觉得失智症可以减，如果你已经确定是失智症可以减缓，嗯，但是它不能痊愈，
对，它是不可逆的，
对，所以我想你看你付出，例如说作为女儿你付出了好多东西，嗯，然后或者是你也是真的很爱你的妈妈，可是你妈妈却不知道你是谁，她就觉得哦你是谁，对，她就不晓得你是哪一位那种感觉。我觉得好累哦，就像我们就是会有一种得不到，
光想象就很痛，啊，
对，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就哦，我心好累，可是这一段好像是必然可能就是得面对
经历的过程，
嗯，
我觉得这本书陆小雅她写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动人的地方，
嗯，
就是我觉得她对于不只对于自己，你看出于她的心理学背景，
嗯，
不只对于自己的心理状态的理解，还有他把他表达出来，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对于他的母亲的理解，
嗯，
这个失智的母亲他的认知能力的退化，他的表现， 然后关于和母亲，而且很可贵的就是我们刚讲好像这本书是比较沉重的，
嗯，
但是这本书非常好的在于他其实是还有带一些幽默的成分在里面，
对，
因为那是出于对于妈妈失智退化之后她的一些表现，我真的充满了理解，
嗯，
比如说有些妈妈很可爱的地方，
嗯，
就是很常见的就是会把东西藏起来，
嗯，
然后她妈妈特别喜欢衣柜，
嗯，
就是会把说把什么纸啊撕一撕啊把东西都藏到衣柜里面，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她也她有就是陆小雅还有去想为什么就是独独是挑这个衣柜，
哦，
嗯， 他觉得也许对于妈妈来讲，因为失智了，
嗯，
因为其实自己一切都不可控了，
嗯，
生命中没有再没有让他可以去掌控的事情了，就是他需要一个安全感，
嗯，
而这个衣柜就好像变成他的一个领地一样。
哦，
对，那书里面其实充满很多像这种很理解的同理的这种思考，
嗯，
那我觉得这些其实我想对于读者都会有一些帮助的。
嗯，是，我想回过头来就说真的是有失有得嘛，像我们刚刚讲说我们也许放弃了我们原本想要过的退休生活，然后在家里面照顾自己的父母，然后又遇到失智症的这个症状，那到头来我们也增加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尽管这个相处也许是让你觉得很陌生的，
嗯，
很不熟悉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决定最后还是回来照顾自己的家人或照顾自己的父母，也到头来可能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能在一起过日子的时间其实说真的也就不多了
多，
哦，对，你想就是我们如果一般以台湾的一个经济状况，嗯，你可能念书念到二十几岁然后就开始
工作
然后你有自己的家庭
然后就离开，
对，所以你可能你从念书可能后半段可能大学就已经
跑出去了，
对，你可能有超过五十年以上都没有跟你的父母相处，
对，
可是到头来就是生命的头跟尾好像都还是跟父母紧紧相依的那种感觉，嗯，那回到刚刚慧慧讲到说其实也不全然是一些悲伤的事情，就是说从
可爱的地方，
从作者的角度有一些新的观察，或者是会觉得说妈妈有一些很可爱的地方，如果是以前的妈妈可能不会做这种事，
真的，而且他不只是写这些故事，还有一些方法哦，有一个很可爱的方法，就是妈妈一开始会把钱藏起来，
嗯，
就是他们每个月都会给妈妈零用钱嘛，
嗯，
当妈妈开始还在轻度失智的时候，
嗯，
他都会给妈妈零用钱，
嗯，
给妈妈钱，可是因为他发现给妈妈如果是那种大纸钞的话，
嗯，
妈妈可能出门然后就不知道花去哪里了，
嗯，
而且会一直跟他要钱，
嗯，
好，所以他想一个方法，他把这些钱呢换成硬币，
嗯，
然后给他妈妈一些，这样妈妈就哇钱好多，
嗯，看起来数量很多，
对，看起来数量很多，而且带出去的时候也不担心他一次乱花
用
掉，
对，
而且呢他会在妈妈家里的某个地方放备用的零用钱，
嗯，
就当妈妈又忘记自己把钱藏在哪里的时候，他跟他说哎，欸，我没钱了，他就可以跟他妈妈说哎，欸，在哪里哪里，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准备的方法。
嗯，是，我觉得就是你遇到那个当下的状况，你会想说啊怎么办啊，我妈一直忘记我给她钱，又忘记把钱花在哪里，
从中这会其实会引起一些自己的烦躁，还有引起彼此之间的冲突，
对，
用这个小技巧，
嗯，其实它里面用的很多的方法其实真的蛮好的，因为就像刚刚讲到说很多人照顾久了心里不耐烦也很正常，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怎么一直反反复复一直出现啊，跟你讲了这么多遍你总是不得，可是他就是记不得嘛，
对，
那你又就觉得那种气又无处可发泄，
对，就是，你知道他就是记不得，但是你又是气，
对对对，然后你心里也是觉得我也是出自为你好，或者是担心你的安全或担心你的状况，嗯，总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更委婉的，或者是我觉得是出于真的理解母亲的病况的出发点，然后去适应他的那个病况的情况，去设计一个方法来解决那些你让你觉得困扰的事情，
可以跳出这种循环，啊，
对，我觉得那个过程在里面真的有蛮多可以参考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可以感受到就像刚讲那个幽默的感觉，
嗯，
就是以往我们会觉得，啊，自怨自艾啊，就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啊，妈妈又这样啊，爸爸又这样，
好伤心啊，难过啊，真悲惨，
可是也没有不至于到那种真的很陷入绝望啦，想说我真的一筹莫展，还是很正向的去面对可能发生的状况，
对，有些段落会让人家看了会心一笑的，
嗯，真的，然后看着他说从轻度啊中度到重度的这个过程，嗯，我觉得也是让人觉得哦会有经历一个很巨大的变化，因为有的时候实际上像轻度的症状或者是相对比较不明显的时候，他可能，嗯嗯，自己的父母他的自己的意识啊是很清晰的，他至少知道他在干嘛或是怎么样，可是到后段的时候就是差异就非常大、
嗯，
我有的时候一边看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想，我不晓得妈妈在想什么，因为我不晓得她有没有感受到说她自己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
我觉得那感觉有点像是哦，就像我以前走路可以走很快，结果突然渐渐的我不太能走路了，然后我完全不能走路了，然后到我必须坐椅了。我不晓得自己的人会怎么去想，会不会觉得说啊，以前好像很好，就现在我自己好像哪都不行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时候就是不管是被照顾者或照顾者本身。的那个心情都让人觉得很难熬。
的确，其实刚刚讲到就是一个尊严的，
对，
就是尊严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渐渐失能的时候，但我们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就是可以表达的话，那我们可以表达，其实我们希望被尊重。但是有很多情况，比如说妈妈失智了，情况越来越严重，你会觉得她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记得，那么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但是陆小雅她会去想象。在这方面，他其实在陪伴照顾妈妈方面他很有创意的，他会去想象当妈看到妈妈一样的时候，他会去想象妈妈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比如说妈妈到后来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说话表达自己了，但他发现妈妈走路会有一个习惯，他会手去捏着自己的衣角，衣服的一个角，妈妈会这样子捏着。在陆小雅看来，她就会想，是不是同样是一种安全感？
有东西抓住的感觉。
对，因为其实当想象一下，当我们自己渐渐失能了，失去了从走路可以跑，到慢慢什么能力都失去，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做，需要别人来照顾。这种其实是一种尊严的丧失，然后也会失去一种掌控，是会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当他看到当他发现妈妈一出现这个手捏着衣服一角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就会去关注，妈妈是不是感觉到没有安全感了，然后针对这一点去协助。对，
有一种悲伤是你一直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笑着与你分开，思念却背对背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照一张。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节目好听，这会 声节目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